刘翔到底是精致利己还是拒绝灵活就业的自由呢？实话实说，刚看到刘翔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没有想明白啊。按照我们最近讨论的灵活就业的逻辑，刘翔应该是幸福得不要不要的呀。退役这么多年，世界冠军，自身又拥有巨大的商业价值。据说他退役的时候，商业收益就已经是以亿为单位计算了。所以从我一个普通人的经济逻辑视角来看，上海体育局现在让他二选一，买断工龄或者回来上班，根本没有任何理由需要纠结，必须买断啊，这不就等于终于获得了灵活就业的自由了吗？而且买断以后，他也不需要再和原来的单位保持体制内的关系了。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，过去围绕着他的商业收入形成的分配关系，甚至很可能发生对他更有利的变化。这个简直就是灵活就业是最大的福利，更是自由的现实真人版啊。但是为什么刘翔看起来如此不开心呢？甚至把这件原本只属于他和单位之间的私事公诸于众，寻求舆论支持，这实在太有意思了。因为换一个角度，刘翔又可以被解释成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。有人会说，刘翔从小接受国家和上海体育系统的培养，有教练、训练体系、体育场馆以及完备的竞技体育体制，没有这些，就算刘翔再有天赋，他不还是很可能啥也不是吗？现在功成名就了，组织遇到政策调整让你回来工作，你有什么不能配合一下的呢？按照传统的大公无私和知恩图报的优良品质，刘翔难道不应该首先想的是，没有组织的培养就没有我刘翔的今天，现在组织有需要，正是我报答组织的时候啊。你看，还是刘翔站在灵活就业的角度，他跟组织都应该皆大欢喜，他获得了自由，而组织解决了问题。但站在精致利己的视角，他又可以被说成不顾大局，过河拆桥，只考虑自己，甚至利用自己名人的身份和影响力，占用公共舆论资源，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呀。这两个理解听上去居然都很合理，都可以成立。所以雅致生存主义看这件事不急着贴标签，还是那三个词 information, choice, cost。 第一， information，刘翔过去从体育系统获得了什么，而体育系统又从刘翔身上获得了什么，不能只算一边的账。公开报道显示，过去刘翔的商业开发收入，体育系统本身也曾经参与了分成的，所以这并不是简单的组织培养你，你必须报答组织，而是一场持续了多年的利益交换。第二， choice， 刘翔有没有选择呢？看上去肯定有啊，他有钱有名还有能力，这已经是普通人难以拥有的选择权了。但很可能他并没有。站在刘翔自己的角度，我是体制内的人，这个身份代表的不只是工资和社保，还有一种归属，一种和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关系，以及这种关系背后的价值纠缠。所以对刘翔来说，真正的问题很可能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钱的事儿，而是我能不能放弃这个身份。甚至更极端一点，他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和这个身份深度绑定了，一旦失去这个身份，他理解的世界会不会将发生天翻地覆他自己承受不了的变化呢？这个问题当然只有刘翔自己知道答案，但至少可以确定，第三， cost， 刘翔当下选择背后的代价绝对不只是钱，否则一件原本可以内部协商解决的事情，为什么要被他公诸于众，求助舆论的支持？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，大众只能看到他都这么有钱了，为啥还要对体制身份念念不舍呢？但刘翔自己看到的很可能完全是另外一桩事。所以雅致生存主义一直认为，灵活就业就等于自由，以及为自己考虑就是精致利己，本身都是非常粗糙的标签，是拥有解释权的人给普通人设置的认知陷阱。而标签最大的威力就是让普通人放弃思考，只需要说他是个精致利己的混蛋，故事就结束了，或者说他终于获得了自由，故事也结束了。雅致生存主义从不接受这么简单的答案，真正应该问的是 information， 他知道什么， choice， 他拥有什么选择， cost， 他承担了什么成本，然后自己选择，这才是雅致生存主义真正关心的人生主动权。说到这，给你看看我身上穿的这件 T 恤，这是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安迪用来一点一点凿出自由的那把小锤子。我把它穿在身上，也是想提醒自己， 只要你还没有放弃自己手里心里的小锤子，你就有希望一点一点把自己的路凿出来。关注我，一起用雅致生存主义剖析世界与人性的底层运行逻辑。